我们最近在讲认识神，哈，讲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讲认识神，哈。我们先一起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两百二十二页第一节、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真实界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真心而变化，让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谢谢。这里保罗他讲到前面罗马书呢，他讲到神伟大的救恩是经过他那个丰富的智慧来计划的，好，那计划那么伟大的救恩，好，从万事以前他就安排，他就计划，好，然后他来成全，好，那他讲到这个以后呢，所以在十一章的末了呢，十一章三十三节，他就说生灾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好，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好，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好，那然后呢，他一直写到神这样的救恩这么伟大，他安排的那么奇妙，最后他只能发出一个这样子的颂赞，生灾生灾，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好，然后呢他就开始说，所以弟兄们，好，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就是讲到说，谁知道主的心呢？我们有谁能够明白神呢？神的心意呢？好，那他就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好，我们怎么样能够更认识神呢？我们要认识神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你要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这个身体不再属于我的，是神的，我就是献给神当作一个活的祭物。身体虽然活的，但是是被杀过的，就是死的，就是我不是我在做主，而是这个身体是神的，我已经当作祭物献给神，是他的，所以他来管理我的身体，他来使用这个身体。他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很重要，就是把身体献上。那个献上呢，在原文里面呢的意思呢，就是第一个意思就是放弃权力的意思，献上就是我放弃了权力了，不再是我的了。好，第二个意思就是站在旁边，献上就是我站在旁边了。好，那就是今后他来用，好，他的吩咐，好，献上。那每一天是个活祭，活着可是是像一个祭物，没有我的意见，没有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他常常是的，主是的。那我觉得每一位做父母的，你要把这个经节好好回去，今天所听的回去跟你的孩子讲，让他知道他要认识神，他就第一个就是要把自己身体献上，这个活的祭物。所以要训练孩子从小就 yes yes， 不要常常 no I don't want，不要常常让孩子常常不要不要我不要，他训练他常常一个柔顺，是的，爸爸我在这里，是的，妈妈，是的，有什么吩咐。我弟弟的孩子就是这样，我那时候回家去，我从新竹回台北回我家去，哈，然后我弟弟就这样，哈，平平啊，哈，然后他就说，爸爸我来了，有什么吩咐，哈，我真的好可爱。他说我来啊，我现在在急。他给孩子常常这样一个柔顺，他一个孩子从小柔顺，他才容易认识神，真的心意，真的旨意才有办法向他开启，成全在他的身上。好，然后他说当我们这样把身体献上以后，他说这是神所喜悦，神那么喜悦，神你把你自己身体献上以后，神不是说好现在在我手中我就好好的虐待你了，不是，神宝贝不得了，他说是神所喜悦，哇，这个献给我，就像我弟弟那个平平，我听到他那个声音，哎呀，我的心都要融化了。啊，他快来呀，现在在急，啊，就像好可爱，啊，那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这里如此侍奉，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敬拜不是只是在聚会的时候唱一些诗歌啊，哎呀，很娱乐自己呀，觉得我很享受，不是。我们唱这些诗歌都在敬拜他，用我们的全心灵在敬拜他。他说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神所喜悦的，乃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要把身体献上，这是一个敬拜。所以每一天都要这样子的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一个活祭，这样的人才有办法认识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其实连在一起的，你把身体献给神的时候，你就不会效法这个世界。你如果不把你的身体献上，放弃权力，你就被这个世界潮流一直推着走。你知道你的观念、你的想法都是跟着这个世界潮流整个被推着走的。所以他说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我们这样子献上，然后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不跟着世界的潮流走，心意常常更新而变化。我们等一下最后会讲到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说我们心意要更新，你不能再老是用地上的思想、地上的观念看法、世界给你的价值观看法。他说你要更新而变化，然后你才能够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在一切的事上才能明白，哦，主啊，原来你的旨意是如此，你的旨意何等善良、何等可喜悦、何等纯全。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我今天一个负担就是想到认识神，我们很需要心意更新变化，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好，我举一个例子，就讲到说我们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他就交通到，他说那个读到圣经里面讲到窃求的寡妇，那他就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勤辞迫切的辞求呢？我觉得人家跟我讲什么呢，讲一次我就听进去了。因为我们这个弟兄是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很柔顺的，很好的一个弟兄，从小就是乖孩子，而且人家跟我讲一次我就听进去了，所以我都觉得我跟人家讲一次人家也应该听进去。那神当然应该这样啊，跟他讲一次他就听进去了，为什么还要切求，还要勤辞迫切的直求啊，一直求一直求，他觉得这个我实在没有办法懂，神应该讲一次就听进去，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次他才要听，要我们一直求呢？那为什么神要我们一直求，你们知道吗？不是神耳朵聋啊，神不是重听啊，神要我们勤辞迫切的祈求，是借着这样祈求好让我们的心意真实的归向他。我们如果每次都跟主说，主啊，请你充满我，那我讲一次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就我行我素的过生活，那你说然后神就忽然间来充满，那你说我充满了，就这样，你也不会宝贵的，对，你也不会宝贵。像有些人他们追女孩子啊，就是说一定要我自己追的，送上门的我就不要，他就是要自己追，追的好多年了，追上了，他就很爱这个太太，就是我们要勤辞迫切在那直求，一直的求。借着求呢，使我们的心一直来到神面前，因为神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心很偏于邪的，我们这个人的心整个就是很偏向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很不容易偏向这位看不见的神。所以他要我们说，你要一直勤辞迫切直求，借着还没得着，再跟主求，你去不知不觉整个思想整个心注意力都一直在神的身上。就好像我们一个弟兄，他就分享我们在伯林根的小家，那前阵子我们刚好讲到赞美，就让他们回家开始操练赞美。他说他就这样操练赞美，他说不知不觉他连在那个睡觉的时候他都一直在赞美，就是借着这样使我们心思意念一直回到神的身上。所以你看，或早晨或晚上，只有一世间可以一直活在敬拜的里面，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也就是你即使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主忽然间来了，你就是被提，那你一直在他的同在里。所以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这些天然的观念，不要用我们天然的思想要去认识神。 而是要让神的话来改变我的思想，他心意更新和变化。例如呢，有些人，有些基督徒，他观念他就觉得说，哦，我做不好，神就不会爱我，所以他每次呢做什么，就好像活在那个律法奴仆的心，这个叫奴仆的心，奴仆的恶。已经神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有神儿子的自由，可是他却仍然把奴仆的恶放在自己的景象上。他不是在一个充满了爱的信任里面来做，而是他就觉得我如果做不好，神就不会爱我。这种观念也许是从小父母老师给他的观念，或者别人给他的观念，例如说我最近光景不好，所以神就不会爱我，神就不会听我祷告，我祷告就不会有能力。这个都叫做天然的思想，我们需要脱离这个，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像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那她有那个糖尿病，好，那她就觉得说，那因为从小呢，这个外婆哈、把她养她哦，就常常很多零食一直给她吃，所以她就养成很爱吃零食的习惯，好，那结果后来生产的时候，好，就是得了糖尿病，好，那后来她开始追求呢。越追求他就里面越有信心，相信神会医治他，好，然后医治他。可是呢他就觉得说，那我应该开始不要贪吃了，好，不要吃零食，不要贪吃，好，神才会医治我，好。那他也努力使自己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去吃零食，好，不要去贪吃，好。可是呢有时还是会失败，好，有时还是会失败。那他失败了呢，他就觉得会很灰心，觉得说，那我好像我这个零食啊戒不掉，贪吃戒不掉的话，神就没办法医治我。后来有一天神就开启他，这是两回事的。神要医治你，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为你所成全的救恩。我们在征战，我们后面那个书房里面有那个征战得胜之邦的录音带，那里面有讲到身体的医治，讲到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神所预备的救恩是包括灵魂身体的拯救，灵魂身体的医治，好，所以这个救恩是白白给你的，相信接受的人你可以得到。拦阻我们的是我们的不信，还有我们的不饶恕，这个才会拦阻我们的医治。而不是说好像我努力要戒掉这个贪吃，戒掉吃零食的习惯，可是偶尔还是失败了，那我就觉得神不会医治，这是错误的。神就是光照他分开来，这是两回事。神要医治你，这是神做成的救恩，为你预备的救恩，你相信你一直坚持要来得到，你可以得到。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戒掉我们的贪吃，好像我们身体不是为食物，身体是为神。好，那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被食物来那么捆绑住，好，我们不是食物的奴隶，不需要被他捆绑住。好，那在这方面呢，我们要去做一个自由的人，好，不再一直被那个零食啊食物所捆绑辖制。这是另外一方面的自由释放，这个我们可以跟主祷告，主，我要从这得自由得释放。但是跟医治并不能这个掺杂在一起，觉得这个没有得胜，这边就一定不能得医治，不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很需要在正确的观念里面来认识神。那今天我的负担特别就是讲到我们要有神的眼光，神的看法。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好，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13-16节。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叫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起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好，你们想门徒为什么责备那些人呢？为什么？因为大人已经够多要耶稣服侍他们了啦，啊，这囡仔人吃个饼啊，好， 他说已经这么多大人叫耶稣来医治他们，要来服侍他们，有那么多的需要啊。像有人呢还带着小孩子，在另外的一卷圣经里面，路加福音那边是讲他抱着婴孩啊，就抱着婴孩要耶稣来摸他们啊，这样啊。那门徒就责备那一些人，哎，你们让开啊，让开啊，哦，给这些大人啊，这些有需要的。所以耶稣看见怎么样，恼怒啊，耶稣恼怒，为什么？因为耶稣觉得那些门徒很不认识小孩子的重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所以耶稣特别爱小孩子，因为在小孩子的身上呢，他特别可以嗅到那个天堂的味道，他是降世为人的，取得肉身来到地上，跟这些大人在一起，常常充满了猜忌、增进、嫉妒、被罪所扭曲的性格，这么多的弯曲、被谬，充满着这个周遭。所以他好不容易看到这清纯的孩子，好喜欢看到那个天堂的，尝到那个天堂的，又嗅到天堂的味道。所以耶稣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每一个人很认识小孩子非常重要。比如说基督徒对小孩子不太重要，所以所有的聚会大人最重要，小孩子就是把他附带着在一边。那大人有时候也是啊，自己渴慕主啊，自己去追求去服侍，可是却没有在家里好好的教育小孩子来认识神，没有心力，没有时间来带孩子来渴慕耶稣，来认识耶稣，不愿花那个时间。所以这里我们需要认识小孩子在神眼中多么重要，所以教会要看重孩子跟青少年的服侍。我发现所有那个小孩子小时候有去过儿童主日学的，无论他是为了糖果啊、礼物而去的，只要他小时候去过儿童主日学，大部分到大了以后神都会把他带回来，因为有神的印记在他身上。我自己后来回想，哎，对啊，我很小的时候我也去过那个市场旁边的一个儿童主日学，圣诞节为了礼物而去的。所以你看，我们小时候去了，神都认识他的小羊。所以在教会里要积极的注重孩子们的工作，孩子们的服侍。那每一个做父母的，你应该在你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常常给他传福音的使命，就是告诉他，你要带你班上同学来家里吃东西，然后你要跟他们介绍耶稣，你要带领他们认识神。他们如果没有认识神，有一天他们就会到地狱去了，好可怜，那地狱好可怕，硫磺火湖，你喜不喜欢你同学到硫磺火湖去啊？那你一定要带他信耶稣，你要从小就让你的孩子一直有这个使命感。而他如果小时候带他班上的同学认识神，就容易，你不这时候带他认识神，到越大就越难。我发现很多人到大了，到研究所，又到博士班，那个老自己之强之硬，观念很深很强很硬，不像小孩子，你跟他讲啊，你知道有一位神爱你，他是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你相不相信？他一定说相信。小孩子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不会说我才不相信呢。小孩子就是这么可爱。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小孩子的教育，青少年的教育。我就盼望我们当中的一些单身的弟兄，特别单身的弟兄姊妹，特别弟兄们，希望你们可以为这件事祷告，主啊，求你给我对教主日学青少年的负担，求你把爱这些小孩子青少年的爱赐给我。很多单身的弟兄很怕吵，不喜欢孩子，很不喜欢小孩子哭啊吵啊，可是他们很爱结婚，很想结婚，而且都会讲说我结婚以后希望有三个孩子五个孩子一打，这是空中楼阁啊，完全不知在说什么，很想结婚，而且还要做爸爸。可是目前旁边有这么多孩子呢，就哎呀，一听到孩子哭就受不了了，我吵好吵哦，我讨厌哦，我烦哦。那你怎么做爸爸？那你怎么结婚呢？这要实际一点，那就是很多为什么很多孩子在他成长过程中都看不见父亲，或者受了父亲很多的伤害。为什么？因为父亲都说我在为家奔波，在忙忙挣钱，我在为你们挣钱， 可是父亲很懒得花时间去教育孩子，他就嫌烦。孩子一哭了，太太啊，快点，哭了，太太啊，换尿布，快，就这样。他只要孩子可爱的时候，他愿意抱一抱，玩一玩，还有他愿意去赚钱，可他不愿意花时间来教育孩子，来爱孩子。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悲惨的家庭的缘故，这么多孩子从小得不着父爱。而特别小男孩，他很需要有爸爸的这种模范榜样，可是没有办法，他整个成长过程中都是女的，家中是妈妈带，来到教会主日学老师也是女的，都是女的，他很需要有兄长父亲的榜样。所以我很盼望我们当中的弟兄们，单身的弟兄们，你多祷告主，求主给你负担，好，你去教，这会帮助你将来婚姻更幸福，好，你预备心更实际，更知道以后婚姻是什么样，你更操练，多么好，像别人的孩子让你操练当爸爸，呵呵，对，从失败中学经验，呵呵，多么好，对不对？好，那当然我们当中做父亲的，我们更盼望做父亲的可以实际来当主日学的老师或者青少年的老师。好，我去 Ohio 带那个去 Ohio 那个教会去带聚会，他们教会无论在诗班，在青少年的诗班指挥是一个爸爸，而他们教会一大堆都是医生，你说医生一定很忙的嘛，医生很忙的，回到家常常是累得不得了的。好，可是呢，他们青少年的指挥是一个爸爸，好，然后呢，教青少年教主日学都是爸爸，都是教会中做爸爸，我觉得太好，所以他们当中的青少年教得很好，很以教会为家，很喜欢来教会，很会背圣经，也很会传福音。那我很盼望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弟兄能够投入，因为实在很感谢主，主可能知道这个末世啊，这个要带男的信主很不容易，所以让我们教会很多人生的都是儿子，感谢主。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很多的小弟兄，哎呀，这些小弟兄好好带他们，多么宝贵啊！好，所以我们盼望有更多人，你要看耶稣很看重的，非常看重。好，所以你要看重耶稣所看重的，你就会更认识神，以神的心为心，你就更与他联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民数记二十章。第七到十三节，在190页，旧约190页。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跟你的哥哥亚伦商议会友，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友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把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人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施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就向西打，磐石也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你的地方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伸张，耶和华就在他面前显为圣。
好，谢谢。我们从这段圣经呢，我们看见说，哇，摩西好可怜哦，好惨哦，就只为了这一次这样子被惹动，讲了急躁的话。好，那结果呢，他就不能够进入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区。他40年就是这个使命，他带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美地，就最后自己没进去。我觉得好可怜哦，而且我们会觉得说啊，结果摩西最后就是失败了。我们看是这样看，对不对？可是神是不是这样看？神不是。你看，摩西虽然没有进迦南美地，但是呢，人最后在那个耶稣变相山上，摩西以利亚一起来，对不对？向耶稣显现。所以你知道摩西他还是得胜者。还有呢，神给摩西最后 的评语是什么？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虽然他发了一次脾气被惹动，但是在神眼中，他神给他评语，最后评语是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我们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这段圣经不要翻掉，我们还要再看。好，就说你从这件事你可以看见神的眼光怎么看，好像神给他处罚不准进迦南美地，他的结局是失败，但是神看重过程过于结局。结局是没进去了，一生所要做的目标，结果别人进去了他没进去。好，可是呢神给他的评语是这么好，最后他是从以利亚一起来向耶稣显现的。那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看重过程过于那个结果，可是我们人不是，我们常常人看重那个结果。举例说我们今天中午有培训班，培训班呢我们有考这个默写圣经，有些人他很认真的背了，很认真背了，可是他考的时候忽然间全忘光了，全忘光了。可是虽然他考出来的成绩是很糟糕，如果是零分的话，但是在神眼中呢他是100分，你知道吗？因为他很认真的背。另外有些人呢他过程中都没有背，临时考前猜题猜中了，考出来100分，100分。可是在神眼中呢他的过程呢，因为当中很多还是没背，他只是猜中了那一题，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很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怎么看我们，他很在乎那个过程，可是我们人很短视，我们只在乎那个结果，只要结果100分就好，我们很在乎那个外表显出来的成绩看得见的，可是我们很没有去注意背地里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心态，我们所付的代价。跟神相反，神是很看重这些的。好，那我就想到说，像我们这一次建堂，好，那我们本来是说要做讲台，好，我们做讲台是为了希望有受洗池，所以讲台要抬高起来，好，结果最后呢，受洗池结果最后是市政府来，因为我们本来是想说，人家说室内的只要不动到结构，都可以不需要申请 permit， 好，那确实是这样，就是你里面的装潢只要不动到结构，不需要申请 permit。可是呢后来市政府刚好有人，我们在弄屋顶的时候呢，那个门开着，结果那刚好就市政府在看屋顶，就顺便进来看，就看了以后呢他就说这个要申请 permit。 那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教堂的讲台是公共的地方，所以就变成要申请 permit。 那结果一说要申请呢，他就变成就说要做很长的那个叫什么handicap 的那个 ramp， 那个滑道，这样子要滑上来，他做很长的这样，所以我们变得没办法。所以我们就决定说那就不要做好了，受洗我们就看再想办法。可是呢这些弟兄姊妹在这里那么多天的劳力，是不是就做白工了？就觉得说我做了这么多，这么辛苦，每天晚上都来做，做得这么辛苦，结果就拆毁了。对，可是神眼光不是这样看，我们外面所做的可以被拆掉，但是这些日子弟兄姊妹爱神的家所来建造的，这些是建造在我们里面的，这种对神的爱所做出的行动，这是建造在我们里面，这是不会被拆毁的，这是存到永远，这不是做白工的。像我们仁享弟兄，他的髋关节坏死，可是呢在做这个过程里面，他每一天这样常常熬夜来做。那他说他好稀奇，晚上比如说8点多那时候在这做的时候，他说那个就一股热流这样一直通过他的腿，整个的髋关节，整个他的腿部髋关节就是这样整个都热热的，很温暖。那他的姊妹告诉我们说，以他的那个身那个腿哦，髋关节这么劳力的工作这么重，而且每天还这样子熬夜，这样绝对撑不下去的，不可能的。可是神却这样用他的同在支撑着他。然后他说他去买材料，去 Home Depot 去买材料， 有时候这样一进去买材料，那个神的同在就这样大大降临在他身上。所以一个人在建造神的殿，神也在建造他。一个人在为神做，所以你说要拆掉，神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神知道最后会拆掉，但是神有没有叫他先停止？也没有。那可是呢，在做的过程里面，神一直与他同在，一直与他同在。那弟兄姊妹们，来，在所做的一切，你因着爱，一直侍奉神，爱神的家所做的一切，在神眼中都被纪念的，而神都记在天上的，不是说最后你看还是没受洗池，都做白宫了，没有白宫，都被纪念，都被所算。你看，如果摩西用天然人的思想，摩西是不是觉得早知道我不必带以色列人出来，最后全毁了吗？对，摩西也进不去，以色列百姓也进不去，只有两个人进去，加勒约书亚。他如果用天然人思想，他可以跟神吵，是吧？早知道你就派遣加勒约书亚去带他们就好了嘛，不要我嘛，对不对？我最后我根本没进去，我四十年白受那么多苦啊，带了这一群悖逆的、应着景象的百姓，我不要嘛！我早知道我不要受这些苦，这不是我生的，可是我却老要一直听他们的发怨言，老要跟我吵、跟我闹。摩西没有，摩西就是柔软的接受，柔软的接受。所以在神眼中他是得胜者，人给他评语这么好，100分。胜过世上的众人，对不对？连那一次的恼怒被惹动了，人也都不算，还是最极其谦和，评语还是极其谦和。这就是我们神的看法，我们神的眼光。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实在的人，就是在乎过程。过程圣灵充满也是，你要说我一来就被圣灵充满了，你怎么追求那么久还没有？对啊，因为神知道他不赶快充满你，你这条路走不下去。但是那个人，神知道，神还可以再熬熬他的信心，让信心一点一滴更增长在他身上。就是那个不劳而获的，很快就失去，但是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勤劳，你一定要积蓄，你一定要在乎很踏实的过程，一点一滴的建造。这是跟现在的青年人完全相反的思想。现在的青年人最喜欢一步一步登天嘛，对不对？最喜欢呢，一跳就登天，中间都不要有这个痛苦啊，这个是吧？代价都不需要。现在的人最喜欢那个速食 ，instant food， 好，马上一秒就出来了。他不喜欢不劳力在那煮啊、洗啊、切啊。可是神在乎这个过程，神常常看那个人所看不见背地里这个人在做的，那个人所摆上的。神非常的纪念啊，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还有讲到说，我们从这段圣经还可以看见神怎么看哈，就是摩西这一次神给摩西的惩罚好严厉啊，哈，我们的想法会觉得说，摩西只是神叫他用吩咐的，可是摩西呢，因为被他们惹动了，就用杖击打，因为以前一次神是叫他用杖击打，那这次呢？他要么就是没有很认真在听神怎么说，要么就是不管了啦，因为被他们气到了，人被惹怒了，有时候就会比较耍性子一下，打下去了，或者他会觉得不够有信心，觉得吩咐真的水会流出来吗？所以他就敲下去了。所以处罚就这么严厉耶，不准进迦南地，不可以进耶。好，那以我们天然人的想法，我们会觉得说何必嘛，哦，就说这个只是这么一点小事哈，跟摩西曾经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比起来，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嘛，哈。可是，在神眼中是很严重的，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从这点，我们可以看见神看重我们神看重我们对他的这种尊重，哈，还有忍耐、谦卑、顺服，远远的超过神迹奇事，是吧？神看重我们在他面前的谦卑、顺服、忍耐、敬重他，比远远的超过神迹奇事。那所以我们在这些要很留意。在路加福音16章第十节也讲到说，你们在小事上齁，如果不忠心齁，那神就不会把大事托付你齁。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那我们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很看重小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在小地方常常不在乎、不管，也无所谓。神很看重小地方， 例如百诗本，就要用丢的，一本一本的摆。例如你任何的服饰，无论是管会堂组的、清洁组的、司琴，或者领敬拜的，每一个服饰你都不要看为小事，你在小地方去忠心，神才会越来越把他的大事托付你。还有在神眼中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小事，人看重每一个小地方小事，这叫做活祭。一个献上身体当做活祭的人，他就会每样事好好的去为神去做好，知道神在看。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16章15节，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是销毁的，你们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分贵的是神他们可证明的。
好，这里讲到耶稣说，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好，人看为尊贵的，神看为可憎恶。我们再看第22章27节，
是谁伟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
谢谢。神说服侍人的是最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留意，多多喜欢去服侍人，在神的眼中服侍人的是最大。我为什么讲到说我们在台北为什么那么多那个跟神很亲密的妈妈们都抢着要来扫厕所，因为她尝到那个味道，神同在的味道，特别在去做一些人所不喜欢做的事上呢，神的同在是特别大，因为这跟耶稣的灵是合一的，所以服侍人的是最大的。那我感谢主，我们今天大家中午等一下要吃的爱宴是清新小家的几位姊妹们他们煮的。那我们爱宴组我们的我有一次就听到我们的姊妹，那他清新小家的姊妹，他们几位就在说，他们就说我们先来煮给 couple 吃，我觉得我们可以服侍 couple， 好高兴哦，好高兴我们可以服侍 couple。好，那我讲到说我们教会要开始有爱宴，就是以后礼拜天，我们有几个小家，就是一个小家服侍一个礼拜。好，那我们现在亲小家有三个小家，所以一共有八个小家，就差不多两个月轮一次。好，那个他们就好兴奋说我们先来煮给 couple 吃。好，那另外呢，我们有一次我去探访，那个我们的弟兄汪世远弟兄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觉得我们 couple 应该煮给亲亲小家吃。那这他们彼此，这个都是我亲耳听见的，他们彼此并不是他听了对方说他才说这个话，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说什么，可是我就觉得多么相爱啊。couple 就觉得说，哎，我们结婚的人应该来煮给这些单身的吃。他都觉得说，我们实在 couple 应该联合起来煮一煮，去礼拜五的亲亲小家去端去给他们吃。我就觉得他这份爱叫我很受感动。那服侍人的真的是最大。常常我们有一个心很想服侍人，我们那个我们的姊妹Cindy， 她也跟那个清洁组的人讲，她说，哎，我们住在旧金山，你不要因此就都不把我们排进那个清洁组跟爱宴组，我们也要参加清洁组跟爱宴组，不要把我们因为旧金山就没排进去，因为旧金山还没有小家。所以我听了都好感动，真的相爱，那都是因着爱神的心，就是想要去服侍弟兄姊妹，想要去服侍他们。那礼拜天爱宴我们也可以从外面 order 来，但是那个意义感受都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我接到外州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就跟我讲，他说詹姆斯，那个爱宴很重要啊，那个神真的很喜欢我们煮啊，他说我太太就是常常煮啊，给这些查经班的弟兄姊妹们吃啊，他说神就特别的爱我太太啊，而且神真的很爱我们的儿女啊，神真的一直的报答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儿女使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就是我们这样一直去服侍弟兄姊妹，他就这样一直供应我们，真好爱我们哦，好爱我们哦，他就是这样。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们哦，那个礼拜天中午绝对不要从外面叫，一定要自己煮，这个自己煮不一样，那个在灵界里面哦，那个爱心所煮出来，在灵界里面神就把爱一直在弟兄姊妹当中交流。我说对啊，我们以前因为没地方嘛租的哦，所以很不方便，我们现在有自己地方，我们会自己煮啦，真的不一样。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哦，好麻烦哦，哦，很懒得动手啊，我们不习惯服侍人啊，我们就越与主远离了。我有时候都很希望我能够不必讲道，哦，我不必当 leader， 我很喜欢去煮饭，真的。我们以前在新竹的时候，刚开始学生们，我们服侍那些学生们，每一个学生我们都请过他们来我们家吃饭。刚开始，他们现在也没办法，因为人多了。不是多了，不是越多年，你看这么多年来所认识的众圣徒有多多啊，太多了，这实在没办法。好，那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讲到，彼得他说，我们呢，这个撇下，哈，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六章第二节哈，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好，所以没办法。他说我们必须，第四节，正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好，也就是神有他的分工，好，但是呢，神多么看重那个管饭食的，好，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你看神多么看重管饭食，也就是很多人是不合格呀，啊！但是你可以跟主祷告，主啊，那你不要因此说，哎呀，这里我还没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不必管饭食了。你借这个机会可以跟主说，主啊，我管饭食，我愿意管饭食，求你来充满我。就这样跟他祷告，主求你给我智慧充足，求你给我有好名声。一切为这个祷告，好，那所以感谢主，我们的清新小家他们说他们要先来服侍 couple， 好，那然后呢才让 couple 的一个小家来负责饭食，好，那个我们在建堂的过程里面，好多弟兄，好多妈妈们哈，就这样做蛋糕啊，做食物啊，哈，做饭食来给这些工作的弟兄能吃，我就觉得哇，主实在真的是建堂建造在我们身上。所以为什么一建堂以后，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又更丰富在我们当中，那么多人因着神的同在那么感动流泪，是什么？因为是爱的建造，在爱里建造自己，我们都在爱里被建造。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神的看法，神的眼光，神看那些服侍人的是最大的。特别我服侍主这18年来，我发现那些劳力的服侍的哈，就从事劳力服侍在服侍人的，神特别的恩典在他们身上。真的，你羡慕讲道吗？我好愿意跟你换。我们同工有好几位传道人哈，姊妹，后来他们都宁愿结婚。为什么？他宁愿结婚来煮饭食，来服侍先生，服侍弟兄姊妹。都觉得比讲道好太多了。可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能永远一直去看别人，羡慕别人，我只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忠于神所托付的，去忠于神所托付。那如果我们当中你没有加入小家的，还没有加入小家，你很愿意在清洁方面、清洁组方面，或者在这个饭食组方面、爱宴组方面来服侍的，好，好不好？你可以写一张纸条，写你的名字、电话，投在奉献箱，好，或者告诉招待，好，说你愿意参与饭食组或者清洁组的服侍，好，我相信神要使你为大，因为他说服侍人的是最大的。好，以前我们以前有一位妈妈，她就告诉我。我说秀琴啊，你知道吗？主耶稣好爱那个管会堂的，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的教会以前有一位管会堂的，好，后来到了年老了就退休了，好，那退休了呢，他一个人住，后来他生病了，好， 那他也都没有来聚会。好，结果没有人发现，因为他们教会人很多，没有人发现。可是这个妈妈是常常坐在主脚前亲近神的。他说有一天他在亲近主，主就跟他讲说，你要去看某某某弟兄，好，你要买什么，买什么鸡腿，然后又要打什么果汁，还要买什么水果去看他。好，主都告诉他，然后他就买了这些东西去看他，才发现那个人生病。主就告诉这个妈妈说，因为他忠心的管理我的殿堂20年，我都看见。这弟兄姊妹，你为神所拖地板所吸尘，我们礼拜一要开始铺地毯，好，吸地毯，你清洁玻璃，你所做的一切神都看见，他都纪念。当你有需要的时候，神特别差遣人来帮助这样的人。主说他管理我的殿堂20年，我纪念他的忠心。你看，人可以忘记你，但是神不会忘记。神只是一直在寻找有能听的耳的使者，让他可以差遣。那另外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16章，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355页。
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好，谢谢。就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哈，人都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要认识神，你要认识我们的神是因为看人内心的，看那个人的外面眼睛看不见的地方的。神常常看这样，那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去注意什么。好，那个乔纳，哈。乔纳牧师呢，他有一次他在异象里面，好，他看到一个人很热心的服侍主，好，那不断的向人做见证啊，教导人，好，还有探访病人，为他们祷告，他对主非常的热心，对人也有真实的爱，好，然后呢，主又给他看到另外一个人，在异象中又看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显然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好，那。有一只小猫呢，在他的脚边闲逛，哈，那这个流浪汉呢，就开始踢他，哈，踢那个小猫，哈，然后呢，后来他又极力的控制自己，使自己不去踢，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很粗鲁的用脚把他赶走了，哈。我就问乔纳说：“你看他们两个啊，哪一个最蒙我的喜悦？”哈，乔纳毫不考虑的说：“第一个。”哈，我就告诉他：“不是，是第二个。”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是第二个呢？好，主就告诉他说，哈，第一个是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面，他是在一个兴旺的教会里面成长，好，那他呢，从小他的家就是一个爱主的家庭，好，全家都是信主爱主的家庭，好，然后他在一个兴旺教会里面成长，他又读了最好的神学院，好，主说我给了他100份的爱，可是他却只用了75份。好，那第二个呢，他生来是耳聋的，被虐待，他住在那个黑暗冰冷的阁楼里，好，一直到8岁才被发现。好，那被发现以后呢，好，然后那个警察去把他带出来以后呢，他又待了几个不同的机构，好，但是他的虐待从来没有停止过，被虐待从来没有停止过，好，最后他就被迫流落街头。好，主说我只给了他3份的爱，但是他却鼓起了每一份的爱来对抗心中的愤怒，好，以免伤害到这一只小猫。好，所以你看，神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我们理所当然第一个好啊，对不对？所以可是神不是这样看，神是看我给他多少，他用了多少，这是跟5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一样，对不对？好，我给了他100份的爱，他只用了75份。我给他3份的爱，他却一直的控制自己，他鼓起每一份的爱来控制自己那个里面愤怒，心中的愤怒，不使自己去伤害那一只小猫。所以在这后来呢，这一个人就是后来乔纳不是神带他到天上去吗？在异象中带他到天上去，神就给他看见，这一个人就是坐在那个最荣耀的宝座中的一个人。那所以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衡量人，我们可能看，哎，这个人好属灵啊，好， 啊，这个人都那个行事为人蛮好的，比较有爱心，好、哦、好、哦。那可是这个都不是神衡量我们的依据，神看我们就是看他给我们多少，我们用了多少。就他给我们呢，他以后要问我们，就说我给你这么多，那你去爱了多少？我给你的，你去爱了多少？你去使用多少？神看人是这样看的，所以我们真的借着这个，我们要明白主啊，我们真的不敢有一点轻看任何一个人，我们不敢轻看任何一个人，我们真的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我如果站在那一个人的成长背景，我可能今天做的比他更糟更糟，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那个评断别人、论断别人或者轻看别人。因为今天如果我们换了他今天在我们的成长背景有这么多的恩典的话，他今天是可能更好，做得更好。现在主就跟乔纳说，就是因为都没有人愿意来爱这个第二个流浪汉，没有人愿意来照顾他、教导他。他说如果有人愿意来照顾他、教导他、培育他，他今天会成为祝福，在教会里祝福许许多多的人，在教会里祝福许许多多的人。好，那他会成为神儿女极大的祝福。好，那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认识神，就是他不像我们这样看法，他不像我们这样看，好，他的标准是这样的。那从这点我不知道你学到什么，就学到我从此真的要好好尊敬每一个人，连那样的我们会觉得怎么样这样对猫这样子啊，可是神看他已经是很好很好了，比我还好。那我们真的要尊敬每一个人，而且不敢去批评论断别人，而且我们真的要从心里去看别人比自己强。还有呢，我们也要更留意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们有一位弟兄，他看了这一篇以后，看了这一个乔纳写的这个意象以后，他就说他很羞愧，他觉得自己呢都似乎都是一直在耽顾自己的事，而不太去管别人。那也因为就是说每天所想的都是只顾自己的工作是不是顺利，生活是不是能够按所规划的进行。那也就是因为耽顾自己的事呢，所以得失心就很重，因此就不容易快乐。那所以我们这个弟兄他因此在主面前悔改，他说他一定要开始更多的去关心别人，去顾念别人的需要。如果有更多基督徒去帮助那些我们本来看为这个人大概没什么希望的，其实是因为他的背景使他这样，用多去关心他们、去照顾他们、去带领他们，很可能他将来可以成为教会极大的祝福。好，所以我们因着耽顾自己的事，我们实在失去了上好的福分。就像那个宴席啊，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讲的那个宴席的比喻哈，啊，请了王，请了许多的人，可是他们一个一个都推辞，一个说他买了一块地所以不能去，一个说他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一个说他才刚娶了妻子所以不能去，就是都是耽顾自己的事，以至于失去了天国上好的福分。那我今天的负担就是想到说，我们真的很需要求神给我们他的眼光、他的想法、他的看法，更认识我的神在看每件事是怎么看的，好叫我们更走在对的路上，免得我们将来到天堂去吓了一跳，吓每一件事都叫我们吓了一大跳，完全不是像你想的这样。我们多么需要更新我们的心意，我们怎么样来更新，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一个，我们要认真的读神的话。为什么叫你们背圣经？你反复的背圣经，也是神的话就忽然间在你里面开启，你才明白哦，原来主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思想很多很顽固的，很需要神的话上进来，叫我们的心思被更新。我们要留意读神的话，看神是怎么说的，好更新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想法。第二点，我们要借着等候神、亲近神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神对乔纳说，说每一次你用心里的眼睛看我，你的意念就会再被更新一点。每一次你用心里的眼睛看我，你的意念就会再被更新一点。神是在意象中对他说的，可是你看这跟我们讲等候神是一样的。等候神就是用我们心灵的眼睛来注视神， 注视神，不要心灵的眼睛老是在注视这个人那个人那句话，而是来注视神，会发现你这样常常把你的心思意念回到里面来注视神，你的心思意念就会一直被更新，那就成为智慧，成为你的智慧。所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不要一直以为教你孩子很多的公文数学啊电脑啊他就变为聪明，你更多的带领他来敬畏神听神的话来注视神，那就成为他的智慧，一生一世的智慧聪明。还有第三点，我们怎么样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借着我们跟弟兄姊妹的相处，我们可以看见诶，主怎么样坐在这个弟兄姊妹身上，怎么坐在我的身上，常常都会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例如我以前在那个在新竹哦，我们那时候才刚开始一年，然后我们是在四楼四西聚会，然后四一呢有一位妈妈许妈妈，那许妈妈呢她呢先生有外遇，外遇以至于她就非常的自卑，自卑到一个地步呢就都睡不着觉失眠，一直吃安眠药，要吃越吃越重，那然后呢他自卑感到一个地步呢连照镜子都不敢照，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很可怕，连一个先生都留不住，这样好就这样自卑感。好，那后来他就听到我们唱诗歌啊，于是他就来，他说我可不可以来唱诗啊，我们就可以啊欢迎，他就来聚会。他一来我们当然聚会没几次就被圣灵充满，因为他很单纯的一个人。好，还有我发现神对那些齁、哦、先生有外遇啦齁啊、哦你心灵很痛苦啊齁，这些人其实神的恩典都特别的丰富，只要你里面不要有苦毒，你不要有苦毒，你心向神敞开，神对这种苦难中的人啊神的恩典都特别大，因为神知道你的痛苦，神特别要保抱你，要把他的爱倾倒在你身上。齁，那这个妈妈来啊，她好奇妙，她就看到我们的那个弟兄，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清道交道的学生嘛哈。她说，她就看见那个旁边的那个清道的学生啊，哦，就这样在赞美主，跟主的关系很好，好像耶稣就站在他面前，她就说，哦，主耶稣啊，我也要，你要进来进来。主耶稣就进来了，就充满他，好这样。对，而且呢，他每次来聚会，每次被充满，每次哎。那可是呢他就是那个他还有时候好朋友邀他去舞会，他就觉得那好朋友一直邀啊，他就不好意思啊，就跟着他去了。好，他说他才下楼来呢又要坐上摩托车，结果呢那个摩托车就发不动，他就马上跳下来说，哦，那耶稣不要我去了。就他那个好朋友就说，哎，你们耶稣怎么管你管那么多啊。然后呢他就一直来聚会，可是呢他有一点就是他就继续在拜祖先，好，就是他的那个先生的爸爸妈妈，先生的爸爸，好，那他就是还是要初一十五啊要烧香要拜这样。那我们呢另外一位年长的退休的波波在我们当中，他就一直跟我们讲说，你一定要叫他不可以再拜了齁，不可以再拜好像。那其实我们也跟他讲过了齁，可是他就是回答说，哎呦，这是我先生的爸爸，我怎么好意思不拜他呢齁，他就这样齁。那可是呢他每次来聚会还是每次被充满齁，那后来有一次他就可是你会发现他平常就他信主以后，我们一个弟兄就送他一本荒漠甘泉，他每天读荒漠甘泉讲什么他就顺服，他就非常顺服，可是只有这一点这样，好，他就觉得那是他先生的爸爸，虽然他先生都偶尔才回家一次，可是他就觉得我不好意思这样不拜齁这样。有一天呢这样隔了大概一年多齁，一两年，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要去买了鸡啊要回来拜齁，而结果呢冰在冰箱才到晚上他就发现诶怎么鸡臭掉了，他就去问卖鸡的，鸡说没有啊那是活活杀的啊、哦、怎么会臭呢，他就再买一只来、哦、就弄的，结果呢他就一把鸡煮熟了呢，结果他的女儿吃掉了一根腿了、哦、又不能拜了、哦、第三次又再买一只鸡都不知道什么事，他马上就知道啊耶稣不要我拜了，他从此就没有拜。那我借着服侍这个许妈妈就更新我的心思意念， 因为在我们观念就觉得不行，你这样子还拜祖先，神一定不喜悦你，哈、哦，绝对不可以哈、哦。可是我就发现主好像不是这样做，哈、哦，主好像就容许他这样，可是主就继续吸引他，继续做工在他身上，直到一个地步了呢，主就开始伸手，而主一伸手的呢，他自己马上那时候也追求到一个地步了，常常被充满嘛，到一个地步他就有力量，他就自己就不拜。那我从服侍他的身上，我自己就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不要太去勉强一个人他去遵守一个律法，是吧？就是我要做的就是多多让他来渴慕主，他更多的被神充满得着主，所以他才有力量去放掉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而我不要硬要把这个人的手中的神不喜悦的事硬要把它拔下来。所以我们从跟弟兄姊妹的相处，看神怎么做工在这个人身上，还有从我们自己的经历，神怎么对待我们，我们从这个更多来认识神，以至于我们心思意念就更被更新。那所以我今天就是讲到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用天然的思想来认识神，来揣摩神。那我们永远不会认识神，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借着亲近神，让神一直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借着我们跟弟兄姊妹的相交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需要肢体，多多的进入一个肢体的生活。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家的，我真的劝你尽量，我们有那么多个小家，你可以会后找 Anna， 好看你家比较靠近哪边，我们周报也有，好，那你可以看看这个周报后面有这些小家的地址，你看你比较靠近哪一个小家，好，你可以去参加，进入一个肢体相交相爱相扶持的生活。好，那我们求主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我们把它背起来，我们起立唱。更新我心意，
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主你是刀枪，我是泥土，摸我塑造我，是我的恳求，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
我们借着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在主面前，一方面呼求他，一方面求他光照我，一方面我们要悔改在主面前。我们过去对别人的思想看法是不是充满了批评论断，我们是不是藐视别人，轻看别人，论断别人。主啊，求你更新我的心思意念，更新我的眼光，让我用你的眼光来看看每一位，让我尊敬众人，让我来用你的爱的眼光来看每一位。我们再来唱。如果你会再继续练习，向主回唱，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
是36年以前到西安堂的，和我同年差不多同时捐的这些老弟兄老姊妹都已经出发，他们去走。我在那里和永嘉寺同工了12年，他讲到我听到，他说我很重要，为什么呢？每个聚会的弟兄差不多只有一个人，所以我不去的话对他讲起来就不方便，他常常讲弟兄姊妹平安，我不在他就不能这样讲了。12年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分开了。我因为那时候呢经济不适，并且我和永姊妹有个不同的负担。我说永姊妹，我们这个信仰很好，应该向总教会传递这个信仰。永姊妹非常谨慎，有他哎，陈弟兄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说这样好的东西，他说他们不会接受。我说这样好的东西，我们不传给他，是我们不对的。这个好的东西我们传给他，他不接受，我们没有对不起神的地方。这样我们两个人就分开了，然后就经历合适。可是因为我那时就52岁，52岁，我什么底子都没有。我说主啊，我们服侍什么的？他说你只要告诉弟兄姊妹一句话，神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圣经讲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我就这个是我到哪里去毕业的服侍，所以我常常讲，我说我只有一张唱片，就这一句。那这样的服侍呢，让我这30几年来我过来，以前我也知道我靠了这个信仰呢还要活下去。弟兄姊妹，神和我们同在是非常实际非常实际的，这是一个头脑的事情，这个经历的事情。那就是说他可以助在我们，他让我们认识 认识神的他有一个方式，圣经讲世界上的人不认识神灵，但是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怎么认识他呢？他有两个管道，一个他住在我们里面，一个是常和我们同在。这就是一个是里面的事情，你自己知道的，常和我们同在是团体的事情，你也会看不到的，别人也会看不到的。我去年因为我一直从台湾每次跑来跑去跑了快20年，那么最近人年龄大了也不大爱跑，不大爱跑呢，尤其是那个飞机啊，升飞机的时候要17个钟点，就很累，我就不想跑。就很奇妙，去年这个我儿子告诉我，他说爸爸，我说以前妈妈每次怀孕的时候呢，你就让她陪她去在台湾这些有名的地方旅行一次，现在你妈妈就生不出小孩了，所以就没有机会，她没有机会旅行了。我说对，他说这样好不好，我替你们安排一个旅游，他就跟我们这个一起的安排到夏威夷去旅游去。夏威夷旅游以后呢，就发现一个问题，他安排了这个5天中间最后一天呢，飞机回到旧金山的飞机是晚上10点，但是呢我们这个旅馆呢是下午1点要 check out， 就是1点以后就没地方待了。哎呀，说那怎么办呢？哎，我说还好，因为我喜欢住癌症的关系，那地方癌症病人的有个电话，我就和他联络。1点钟呢，那个姊妹说，哎呀陈老师你再好好，我说我这个明天后天呢，我说我要回去的时候中间有个空档啊，能不能在你们家歇歇脚。他可以，很欢迎很欢迎。他讲完了以后他说，哎，你现在有没有空啊？我说可以啊。他说我们有个机会好不好？我说好啊。他说我试试看，假如打电话给这个弟兄有 rider 的话就可以带你来。结果那天呢这个弟兄就很快就来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今天要到一个这个就是到我们要聚会的那个姊妹家呢，就糊里糊涂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错了，就到了我这个旅馆附近的一个地方，一个弟兄家里边。我从来没有这样过。他说所以那个姊妹一打电话给我呢，哎，他没问题，我就在他们隔壁了，他就把我带到他聚会去了。聚会的时候呢，那神已经预备好了，因为我们常常叫点火了。点火是不困难，谁都可以做的，你有火就可以点火了。问题在哪里呢？对方有没有这个预备好，有没有这个柴火，有没有这个 gas。 所以这样一来去了以后，因为这个姊妹要开刀，所以他就预备这些年轻的同工来开刀，时间3个月接棒他。他们很多小组了，那么他们希望有这个有几个来接帮他们小组的工作，所以那天来的呢都很渴慕从神那里得到能力。哎，所以那天聚会来的12个人呢，整个人被神灵充满了。因为我专门点火去，我说假如您今天没有得到，不是我有问题，就是你有问题，耶稣没有问题，圣灵没有问题。我说我告诉你，你的问题比我来得多，因为我到哪里我自己已经预备好了。我什么都没有，我到哪里讲到也不如人家，生气吧，什么手电方面什么都不如人家。我只有一个，自己在家里去掐起，就自己在点火，觉得很丰富的火，到地方去我就掐起。我接触这个工作已经做了20多年来，那么带给弟兄姊妹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怎么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呢？实际上也是我们相信到他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身体神的殿。但是你要知道他住在你里面呢，要透过圣灵。因为圣经讲，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透过圣灵呢，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就像说呢，神住在你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么我只有这样一次以后呢，主就讲啊，现在你可以回台湾去了。我说为什么？那你跑不动了，你可以到夏威夷歇歇脚嘛。你先到夏威夷，这个待个机会。第二天再走嘛，这样只要5、6个钟点，实际上就不累了。就大概在一个礼拜以后呢，就要回台湾去了。神就拆来拆去，就叫我做这些工作，做那些工作。有时候出来，我们说什么叫神的同在？神住在里面呢？神的同在，你们看得到的。神住在里面，只有你自己可以体会到。我去年在美国跑来跑去跑了20次。 第一次出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就到牛津社区。牛津社区呢，这个癌症病人告诉我，他是那么说，我把一批癌症病人带到你祷告山来，那时候在洛杉矶的祷告山，他带来以后呢，你帮助他们。我想不行啊，癌症病人已经很累了，很那个了，怎么走得动呢？我说你这些费用也很大，我说还不如我来了。结果我就到牛津社区帮助他们这些癌症病人生命充满。因为这个弟兄呢，实际被生命充满以后呢，他的癌一天缩一公分，一天缩一公分，一天缩一公分，所以他相信生命充满对他很有帮助。那么到了那里去呢，结果这个癌症病人没有那么简单了，大家都病很重的，就奇迹不起来。他觉得很没有面子，我老远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等于是没有事情做了。他就和他牧师商量，他有个陈露牧师来，能不能让他讲句道？这个张牧师讲，陈露牧师很熟啊，他说不行啊，他现在在爱修院服侍啊，都是讲圣经的，这都是圣经的。他说这个不行，他这样好了，他散户到他讲，因为散户有180个人，假户呢由他讲，那假户只有20个人。结果呢，到了一个真正下来又打电话来了。那散户到他讲，侠务到一个是他讲，他这20个人也不能放过的。他说这个20个人讲到完了以后，机会完了呢，直接交给陈露牧师，他不管了。那么晓得这个他对我不太了解，我就找了他，我说我没变，我还是一张唱片，告诉弟兄姊妹，神可以住在我们里面，也帮助弟兄姊妹经历到这个经历，让他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他这样一讲以后呢？应该我们讲起来很失望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超龄医生同来的股票，也是在我们里边会讲话，圣灵在我们里边会讲话，圣经讲圣灵是圣灵是，他人不是耳朵听到，他清清楚楚跟你一念，他是你不要接嘛，你不要接嘛，等一下就知道了。真的没有好久又电话来了，一个他们的这次的主席打来的，他说那么说啊，明天讲到啊。上午也你讲，下午也是你讲。哎，我说为什么不是讲好了吗？他不是的，张牧师啊，喝这个喉咙啊没有声音了，不能发声，不能发声，所以没有人抢到了嘛。所以明天上午也是你讲的，下午也是你讲的。我说好好好，那天是五旬节降临的日子，所以他们很好。上午的道呢是五旬节的意义，下午的道呢男女新的开始，就是。弟兄姊妹结婚以后一个新的开始，像我年龄大了，糊里糊涂，上午的题目看到下午，下午的题目看到上午了。然后说今天是代课老师了，这个题目不能改的啦，所以规定呢，上午呢是讲男女新的开始，实际上题目看错了。哎呀，我说这个题目我是无从下手了，我也没学过心理辅导、家庭辅导。哎，我说我讲一个事情，怎么把野猪调在你家里，调在你家庭里边？啊，那个很有趣，就这样七讲八讲就讲了。讲完了以后呢，到下午这个弟兄开始送文，他什么时候给你心理准备？因为这两天下雪了，可能没有20个人。我说没关系吧。结果一去呢，人坐满了。每个家里边父母中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有任何办法都没有办法把它解决掉。就一个办法，把耶稣放在你家里边。那我讲的，因为我只有这些东西嘛。就讲起来那个讲的就他们都很爱听，就都来听。都来听讲完了以后呢，神灵下来了，然后詹姆斯想赶快按手，赶快按手。哦，那超过这个2/3都得到这个经历。那神灵浇灌的有两种，一种我们叫点火，一种叫调光。好像保罗和提摩太不就提摩太讲，你把属灵的恩赐调光起来。浇灌就是你已经有过圣灵充满的经历，下面已经有了火种，有底火了，那么就要来一个任务，哪一个人将圣灵的事情讲得强一点时，你就为这个火又烧起来了。这个我们叫做浇灌，这个比较容易，做的人也很多，那个点火很难。点火是你从来没得过圣灵的，那么要点上这个火，点上这个火以后，它就火种了。下次就很容易神灵充满，很容易神灵充满。这神灵充满的好处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我自己亲身体验到的。刚才张牧师讲，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神灵要我们，神灵为求我们更新， 更新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灵。因为我年龄大的关系，我得到另外一个经历，它可以更新我们的身体。基督书讲神灵的更新就是更新我们的灵魂体。什么叫更新我们灵魂体呢？更新就是换个性体。你说怎么样，我身上带一本圣经就那么大，我这个年龄就老花眼了，但是我带这本小圣经不要带眼镜体。这是神跟我们恩典的第一次的纪念品。我在20年以前在金巴伦旧金山做牧师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圣灵三次浇灌我，第二天开始我就没有老花眼了，我就可以看这样小的圣经，这样至少拿得近一点。这个我叫它圣灵的更新。人像个车子一样，到一个年龄它有一个毛病，到一个年龄一个毛病。我们到40几岁开始有老花眼，那老花眼就是你近光灯远光灯的开关坏了，那怎么办呢？到工厂去修理。那我和耶稣讲啊，我这个有老花眼了。他说没关系，给你换个这个近光灯远光开关就可以。从那天开始，我身体反正年龄大，一个月更新更新。那更新的多了呢，就不知不觉神跟我看到一个事情，这个信息应该告诉弟兄姊妹。